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姐妹为我们带来的诗歌，让我们真的用我们的一生来侍奉我们杰位的神。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是就算如何的回报也回报不了神为我们所摆上的，但愿我们就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他。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思考创世纪的信息。那我选了一段是在创世纪的32章，从22节到32节。 Genesis chapter 32 from verse 22 to 32, 创世纪的32章，我们从22节读到32节。这段的故事是讲这个雅各的生平的其中一个的经历。在雅各的一生的里面他的人生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如果我们把他每一个的故事都来看一下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但是今天我特意要来选了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故事跟大家来探讨。因为这是他的人生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刻。在发生这件事之前，他的名字叫雅各，经过这个事之后他被改名了，叫以色列。所以说这一段的故事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也可以说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所表达的可以说是把他整个的人生都衬托出来，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时刻。所以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究竟在这里雅各经历了什么的事情。我们一同呢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创世纪的32章，我们从22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抹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呢？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哪里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根。那人抹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那这个故事相当有趣哈。当然了，这个很有趣的故事里面也有很多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还是说去问的那有一些情节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很难费很解决怎么说呢，很难去解释的比方说在这里说特言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特言间在这里出现，那究竟雅各在这一边他在等什么呢？为什么他不过河呢？为什么在哪里他在等然后有这个人来跟他摔跤，这个人究竟是谁？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人是神自己。 那问题就来了，这一位的神来到雅各的面前与雅各摔跤，这里说一整整一个的晚上，还说这个人看见自己胜不过雅各，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如果你说你跟我跟雅各摔跤，可能我们输了，说不定。但是这个是谁？这个是神。神跟人摔跤，竟然他说赢不过雅各，可怎么可以理解呢？神是那么大的有能力的一位，怎么可能胜不过而跟他摔跤一个晚上呢？再奇怪的说，这个人胜不过雅各，然后把雅各磨了一下，他的腿扭了，但是雅各要抓着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离开。你觉得奇怪不奇怪？这个人打不赢啊，赢不过，胜不过这个雅各，但雅各却紧紧的抓住他，你要为我祝福。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赢了的那个伟大的那个才能够跟那个输了的那个人来祝福，对不对？但是雅各好像他赢了，但是却要这个啊打不过他的人为他祝福。所以这段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很有趣的、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就问，究竟这一次的摔跤的里面，谁赢了，谁输呢？雅各赢，雅各输，是雅各好像赢了，但是他的腿被一抹就扭了，瘸腿了。他赢了，但是他输了他的脚了，输了，但是却还要那个人为他祝福。这段故事为什么我要选它？因为这段故事非常有代表性，代表什么呢？代表雅各的一生都在跟人、跟神在摔跤，在比拼。雅各一生赢跟输是有非常错综复杂的一种的关系。当你看见他好像输了，实际上他是在站在赢的一个位分上，看他好像是赢了，但却他是输得很惨。在他的人生的里面，究竟什么时候是赢了，什么时候是输呢？真的分不清楚。雅各的一生都在跟人、跟神来摔跤。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创世纪的25章哈，大家翻着前面25章哈，是讲到雅各还在他母亲的怀中的腹中的时候。雅各为什么叫雅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就被称为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抓。雅各还在他母亲的怀中的时候，这两兄弟并不很太平，他们已经在腹中在哪里摔跤了。所以摔跤是雅各的一生的写照啊。你看在22节啊，这个他的母亲和利百加和怀了孕了，22节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的相争，所以他们在这个母亲的腹中已经在哪里玩摔跤的游戏了哈、啊、已经在哪里打架了哈、啊、看谁赢谁输哈、啊、最后呢雅各输了啊，输了给他的哥哥以扫。以扫先出来，比他先早几秒钟出来啊，因为他出来的时候还抓着哥哥的脚啊，所以以扫出来的时候，接下来就是雅各出来了，可能只是差几秒钟啊，一分钟的时间，这个雅各就输了。 因为他输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失去了当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他可以拥有更多他父亲的产业的权柄。这个还是其次，他更重要的，他输掉了他成为长子这个名分，在往后将来的日子的里面，他要成为这个家族的族长。因为唯有长子是掌管他们的宗教，他献祭这个宗教的活动的人物，只有这个长子有这个权柄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雅各他摔跤输了给他的哥哥以扫之后，他失去了所有这些的权柄。那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是什么？他输在什么？他输在起跑线上了。今天是很流行这一句的话，那其实这不是一句的话，这个其实是一种的人生观，一种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的看法。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起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输了这个起跑线，往后我们人生的路就很难走了，走下去就很辛苦了。所以今天我们当父母的，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哎呀，小孩还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就想着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去哪一个幼儿园，他上小学的时候要去哪一个小学，重点的小学，一直能够升上去，能够去重点的大学。所以我们不能够输在起跑线，这个是今天很多人的一个的观念，一个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雅各的母亲是不是也是这样想，我想他也是这样想吧。雅各是他所爱的一个孩子，他有两个儿子，以扫、雅各。以扫呢，老实说，从他的记载他的表达里面，其实以扫更像利百加。以扫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喜欢在田野去跑、去打猎、去在田间去做事情的人，跟利百加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的性格是很配的。但是利百加不怎么喜欢这个的以扫，却喜欢谁？雅各。雅各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男孩。为什么我说是很内向的男孩呢？你想象一下，他爱做什么？他爱跟妈妈煮菜，整天泡在厨房，所以为什么他能够煮到那么香的红豆汤，所以当那个姨嫂回来的时候闻见这个汤，连这个长子的名分都不要呢？所以我相信这个雅各是很黏妈妈的一个的孩子，是很内向，怎么说呢？跟这个姨嫂是 opposite 的一个的性格。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爸爸以撒呢，爱这个以扫，因为以扫像谁？像妈妈，妈妈爱雅各，雅各像谁？像爸爸。爸爸是个以扫是个很内向的一个人，你如果看读下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妈妈形容他妈妈死了之后，他一直得不到安慰，一直在那个田间的里面默想，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人，人家来抢他的井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了，他不愿意跟人争的。所以利百加很爱这个雅各，但是这个妈妈也在想一个事情，我爱这个雅各，我不能够让他输在起跑线。现在他输了怎么办？这个利百加是一个很会动脑子的人，是很会用计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雅各一直 以来一直想来争这个长子的名分，我想多多少少是因为利百加对他的影响。那为什么利百加会对他有这个影响呢？我相信是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神对他所讲的那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在25章，当他怀孕的时候啊，他两兄弟在他腹中彼此在相争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很痛苦啊，你可以想象啊，两个婴儿在里面一直在打架，那个当母亲的腹中是多难受啊。他就去求问耶和华了啊，耶和华对他说，23节，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个族必强于那个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是神对利百加雅各的母亲所讲的一句的话。我不知道利百加有没有像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记不记得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每一次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啊，圣经都形容玛利亚把一切有关耶稣基督关于他儿子的话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是玛利亚当母亲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关他儿子的事情他都放在心中反复思想。但是这个利百加，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如果有做这个事情，有关他儿子的事情他放在心中反复思想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还要帮助这个他所爱的这个儿子雅各去争这个长子的名分。你明白我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如果他神已经告诉利百加将来这个当做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为什么他还用那么多的计谋让这个所爱的雅各变成大的呢？本来他是小的，为什么要变成大的呢？有可能是因为他误解了神所说这句话，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来管这个哥哥，他想的是如何用人的方法来得到这个管制的权柄。所以呢他就用了从小教导啊，说影响了雅各来争取这个长子的名分。好像他出生的时候就输了，他成为小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着一个真实的情面的时候，其实如果利百加跟雅各好好的顺服神给他的安排，将来他所拥有的一定比他自己去争得来的更多。但是他们没有。雅各从小就想着我要争取这个，我要赢我的哥哥，我要争这个长子的名分。结果呢有没有争到？他先用红豆汤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哥哥说好没关系，我都快要死了还在乎这个的名分吗？我卖给你。先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这个利百加更帮助这个的雅各骗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就完全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跟祝福都拿到手了。从人的角度来讲，雅各赢了他哥哥一切了。但结果怎么样？从他赢了哥哥的哪一刻开始，他就从来没有机会享受他迎来这个名分所带来给他应该可能以为有的哪一种的哪一种的物质的还是说属灵的一种的身份。他没有父亲的产业，你看见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他就逃命了，因为哥哥要杀他。 谁得到所有的产业？哥哥以扫。本来以扫只是得了双倍而已，一个当长子的拿双倍的产业而已，现在他拿了什么？所有的产业了。从人的角度，以扫输了，但是他得到所有父亲的产业。雅各赢了，但是一丁点因这个名分所得到的好处都没有，他开始逃命了，因为他和哥哥要杀他，他失去这个长子应有的产业，也同时也没有得到这个将来成为一个族的族长的一个的身份，因为他逃命离开了这个家族。用尽一切的计谋来争取这个的名分，以为是赢的时候，结果就输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利百加会用那么多的心机，要把自己的儿子从小的把他推上去成为大的。难道他忘了神自己对他的那个预言那个应许吗？雅各赢的时候逃命了，我相信他的母子之间从此就永远没有在机会见面了。不单只是失去这个的家业，连爱他的母亲都一并失去了。他赢了长子的名分，却输了他一生的幸福。这个就是雅各的起跑线上的赢与输，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的比较。今天有很多人也是因为哪一个观念不要输在起跑线，所以用很多人为的方法为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的机会。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多数时候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安排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常常没有去真正去考虑，我们只是接受这个世界的一个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一个的潮流。大家都在拼，我不拼那就傻了。但是我们忘了谁是真正人命运的掌管者。多少时候我们以为人的命运是掌管在人自己的手中，但是事实是不是？绝对不是。雅各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这个人来跟他摔跤很有象征意义，他一生都是与人与神来摔跤。为什么与神摔跤？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神为他所安排这一个的出生这个次序，他不要做第二，他不要成为弟弟，他要成为哥哥。多少人的一生的里面不满意的是什么？不满意的是我们人生的起跑点。我们不愿意站在我们自己的那个位分上，我们总是看见别人，为什么别人有那个的机会，我们只是看见为什么我没有像他那样有这样的父母亲，我为什么没有像他那样有那样的好的学校，我没有像他那样有那么富有的亲戚朋友。我们常常眼睛所看见的是我们以为很重要的那些的东西。我们不满意是不满意神为什么让我说遭遇的是那样的一种的不好的一个的 position。 输在起跑线真的是输吗？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想一想。雅各的一生一直在哪里为他的名分来争来抢来抓，结果得到名分却失去一切。当我读雅各的一生的时候， 我就想到谁呢？我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一生究竟他是赢呢还是输呢？从人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从出生到死亡，都从人的眼光来看，他都是输在，就是在输家的一个的位置上。他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富有权柄、一个很尊贵的人的身份的家庭里面，他出生在马槽，连婴儿床都没有。他一出生就面对逃难，没有过的一点安顿的人生，不要说玩具了，每一天都是在逃命。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好像都是在从人的眼光来讲都是在低下的阶层里面，没有享受过一个人可以有的享受。他自己说了，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连住的房屋都没有。从人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个非常输得很惨的一个人。甚至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才刚过这个受难节所以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耶稣受难的过程一些的记载他一出生，魔鬼撒旦一直在追杀这个的地上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从他出生开始，魔鬼就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把这个耶稣基督从世上把他除掉从出生开始，当他出来传道，这个魔鬼撒旦透过四周围的人不断的攻击他，到了最后他使用他自己的一个的学生犹大，用最亲密的一种的行动给他亲嘴，把他出卖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的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的电影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不赞同，但是有一个表达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的电影里面，常常有意无意的在人群当中把魔鬼撒旦这个角色放在当中我不知道没有留意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里面常常在人群当中就把这个魔鬼撒旦放在人群的里面一直在影响着人群当他在盯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魔鬼撒旦也在其中看着这个的耶稣基督被钉。当他被钉的时候，当他讲成了，当他讲完这一句话，他向父神说我把我的灵交给你的时候，他就断气了。从人的角度来讲，魔鬼撒旦赢了，他把人类的救主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哪一刻里面，这个魔鬼撒旦在人群当中，我相信他在那里很欢喜的，很有成就感的，他把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把他钉死了。他以为赢了。但是就是在哪一刻的里面，耶稣基督的死打破了死亡这个捆绑，殿里面的幔子把人跟神阻隔，这个幔子把它裂成两边。本来魔鬼以为只有把这个耶稣基督处死了之后他就赢了整场的战争，结果就在耶稣基督说成了他断气的哪一刻的里面，魔鬼撒旦是输得最凄惨的一刻。我很记得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的里面，当时天上就那个雨滴下来， 那个魔鬼撒旦以为赢的时候，在那一刻里面他就非常痛苦的挣扎，因为在那一刻里面神把魔鬼撒旦打败了，让他一点还手的力量都没有。什么是赢？什么是输？原来从人的角度，耶稣基督输得很惨，但是在神整个救恩的计划的里面，他这个书成就了人类没有人能够成就的一个的救赎，把那些本来应该被定罪的、本来是走向灭亡的人从当中把他救了出来。什么是赢？什么是输？多数时候我们人都是从人的眼光的角度来看赢跟输，但是我们没有站在神的眼光看见真正赢输背后的真实。雅各的一生的里面，他输了很多，每一次输的时候其实他就赢，在这一次摔跤的里面他输了，脚弯了，瘸腿了，但是他从哪一刻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改名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很多错误的理解，以为这句话里面说因为你跟人跟神较力都得了胜，所以你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胜过人胜过神。 No， 不是的。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是上帝胜过。真正的理解是以色列是与神一同去较力的那一位。雅各意思是抓，但是当他被这一个跟他摔跤的人把腿扭了之后，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因为从此你要不是再靠你自己去抓了，你要与神同工，一起去征战。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意思。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第一场的战争，所面对的耶利哥城，就把以色列这个名字的一种真正的意义表达得很清楚了。当这个约书亚面对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打，太难打了，打不完的，打不赢的。当时在哪里思考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他的面前，就好像这里突然间有个人出现在他面前，然后约书亚的问，究竟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个人说，不，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敌人，我是来当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你去打仗，不是我帮你去打仗，乃是我带领你们胜过这一场的战争。他是元帅，他站在前面，他走在前面，跟我们一同去打这一场的仗。这个是真正以色列的意思。雅各过去一直都靠自己去赢，他赢了他哥哥，失去了他的一切。他跟他的舅舅生活的时候，不要以为雅各很狡猾，他的舅舅比他更狡猾。他爱上了舅舅的女儿，舅舅说好，可以，没问题，我可以把她嫁给你，你为我服侍七年吧。雅各爱这个漂亮的女孩子，他说好，我为你服侍免费七年。但是到了结婚的时候，这个舅舅把大女儿先给他，然后对他说，你想要我的小女儿没关系，再做七年。哎呀，好像从某一个角度来讲，雅各真的输得很惨。但是他得了两个的妻子，不是两个，四个。后来他的妻子把他的 婢女都给他变成四个，他就是不承愿，但是也就做了，好像一无所有的，但是得了很多回去的。雅各的一生常常都是把赢跟输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征战，赢的时候就是输，输的时候就是赢。经过这一场的征战之后，这一场的摔跤之后，他不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世界的事情，他不再去抓了，他与神同工，让神与他一同去征战，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我想起一个的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讲有一群的有一个的那些伤残的 handicap 的一些运动会，当时有一些比较弱智的一些的小孩在那里赛跑。你知道弱智的那些孩子们哈，就是他们有时候很可爱的哈，他们在那里赛跑的时候哈，大家也在拼命在跑哈。其中有一个女孩，两个女孩在前面跑得很好，很快，很快要到终点了，他们跑在前面。突然间旁边那一个女孩跌倒了。在跑到在前面这个女孩，她没有趁机向前冲，她看见这个的同伴跌倒之后，她停下来回过头来扶起她，后面那些人就冲上来，已经冲过她的头，她就扶着她，两个一起走过这个的终点。一般来讲我们说赛跑谁得到最大的欢呼，就是那个跑第一的那个嘛，对不对？但是当天的赛跑得到最大的欢呼并不是跑第一的那些的人，那是这两个女孩一拐一拐的走过这个的终点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欢呼了，给他们最大的掌声，掌声鼓励。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看的电影呢还是真实的 video 啊，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上网 search 一下，究竟我找不找到这个真实的东西，我没有找到这个，但是找到原来很多类似的一些的比赛的一些的 video 的结果。所以不管刚才所说的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原来在真实的世界的里面有很多那些的运动员都有做这个事情，大多数的时候因为做这个事情到了终点的时候所得的掌声比跑第一的更大。我看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事情，比赛能够跑到第一是因为你的体力体能比别人好，你得到第一了，人家会给你欢呼喝彩。但是当这两个女孩这个做的时候，他们同样得到人的欢呼，不是因为他跑了第一，那是对他这个行为，他的这个行动的一种的鼓励。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争的是跑第一的哪一个胜出的哪一个 moment， 希望得到很大的掌声。但是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想过，神在更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素质。当我们赢一场比赛的时候，当我们输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个赢跟输有没有让我们生命这个素质要被改变？如果一个人赢了反而让他更骄傲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掌声。但是一个人在他人生的里面可能处处都输了，但是在输的过程的里面，他的生命的素质被改变过来，能够懂得看见自己的软弱，而懂得像雅各一样把名字都改了，再不是以自己去争，乃是要让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与我一起的去征战。 输在起跑线，赢在起跑线。我的觉得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讲并不是真，并不是很适当。我们的人生是否赢是否输，是在乎我们人生坐在什么位置上。当我们的人生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我的人生是由我自来掌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无论你用多大的力气，最后所得来的不一定是赢幸福的人生。但是当我们懂得把我们人生的位置放对了，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掌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赢家，我们才能够过着真正幸福这种的人生。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输，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标准，但是在雅各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了，如果他出生开始，他跟他的母亲愿意让神作为他生命的掌管者，不要用那么多的手段去争取的话，我相信他的人生不再一样。圣经里面讲一句话，耶稣讲那句话讲得很好，人若赚到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赢了所有的东西我就幸福了，如果我们用了那么多的人的能力去赢了所有的东西，但是赔上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关系，我们所有的一切，只是得到什么被纪念，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雅各的一生非常重要，很值得我们去一点一点去思考，不要重蹈雅各的经历，让我们透过他来学会了什么时候我们要接受这个输。有时候想起来，越年轻的人越不愿意接受输这个事情，年纪越大了，经历越多了，对输就不再那么计较了。因为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赢了。当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你要赢对方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输的。当你愿意输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关系赢回来了。但愿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学会什么时候放下我们自己，让神来掌管。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需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争取去抓，我们才能够赢我们四周围的人。多少时候我们这样做，从人的角度我们好像是赢了，但是我们失去了所有。让我们透过雅各这个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所争取的结果，让他流氓流浪在世上，无家可归。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不要一生都与你来摔跤，让我们懂得让你来得胜，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主你的手中，不是以人的方法，乃是顺服神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主你的道路的里面，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带领，那一份的宝贵，那份真实，无论是在我们胜利的时候，还是我们失败的时候，让这些的经历成为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看顾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